那就很好啊。
因为这个诗歌啊，不是唱一遍呢，我们里边就会有感觉。哎，当你多唱几遍，你唱熟了之后啊，那个味道才会出来，那感觉才会提出来啊。所以呢，我们最好那个把诗歌要唱得熟悉一点啊，那个副歌那个把它记住最好。我们再来唱第一节，好吗？
唯如耶稣落我心灵，借他深深的同在，心日温柔无限宝贵，何等福分主所我。他最荣美，何当用手主之名？
看上第一节啊，
虽如耶稣落我心灵，借他深深的同在，心是温热无限宝贵。主所我，为主耶稣落我心灵，宝贵愿是我生命，千万人中他最荣美，何当永生主之名。
要把整首诗歌背下来是很难的啊，那我们光背一个副歌呢，我想是很容易啊。这副歌我们现在把它念一遍啊，大家一同念一遍。
为主耶稣牧我心灵，宝贵远胜我生命，千万人中他最荣美，何当永颂主尊名。
很简单的四句话啊，第一句是什么？为主耶稣牧我心灵。第二句呢？
宝贵远胜我生命。
第三句，
千万人中他最荣美。
第四句，
何当永颂主尊名。
好，我们来背着唱唱看啊，哥。
为主耶稣牧我心灵，宝
兄弟们，大家都会都唱得很好啊！我相信有好些兄弟们都已经会背了啊！我们再试一遍看看。
为主耶稣牧我心灵，宝贵愿随我生命，千万人中他最荣美。
我们再一点祷告啊，主耶稣，你实在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主，你比我们的生命还要宝贵，我们真愿以圣灵来把主耶稣就多方面那个宝贵的主啊点点滴滴都来启示在我们里边，好叫我们的心能够越过越多被你所吸引。今天晚上我们这里查读你话语的时候，愿主借着圣灵去把你自己开启在我们里边，就看见我们主耶稣是荣耀的大君王， 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我们一切中的一切。当我们真实在圣灵中认识耶稣基督你的宝贵的时候，我们这一生就注定要跟随你一直到永远。主，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上一次啊讲所罗门，我们只讲了上半部，因为所罗门的事迹是也是很多很广泛，我们还简简单单把所罗门的事情呢浓缩起来，我们分两次聚会来交通。上一次我们交通到什么？交通所罗门的出生啊，交通到还有什么啊？所罗门的转机，还交通到所罗门的智慧，是不是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讲到所罗门的荣华，还有呢，我们来讲所罗门建造神的殿。所罗门一生当中的事迹，最主要的就是他说智慧的话啊，还有呢，他建造神的殿。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把所罗门的说智慧话呢已经教通过，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先讲所罗门的荣华，以及讲所罗门怎样来建造神的殿。好，我们先和大家读读圣经啊，
坐下。
我们先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29节。今天是第11讲啊，第六章马太福音六章2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
然而，
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这句话是谁说的？是主耶稣讲的啊。那主耶稣来讲到所罗门的时候啊，他特别讲所罗门的荣华，所以主耶稣要来说到世上的荣华呀，就拿所罗门来做代表，可见呢，所罗门的荣华是远超过世上所有人的荣华啊。如果要举在这个历史上啊，所有伟大的人物当中，谁最荣华啊？主耶稣所罗门最荣华。好，所罗门怎么样荣华呢？我们来看看，再读《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先读第7节。好，一起来读啊。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12个官吏，是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1个月啊。你看所罗门呢，在以色列国全地呀、啊，有12个官长来负责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的啊，每年呢个人都供应1个月啊。那名字我们就不去读它了。我们再来读第四章22节到23节。好，这是很奇妙的圣经啊。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 领养豹子并肥禽。好，你看这两句圣经呢、啊，讲到所罗门人每日所食用的食物，每天吃多少？不得了啦！我在很多年之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啊，我看过一本曾经在清朝的皇宫里边住过的一个，大概是一个宫女啊，还是什么啊？她写了一本关于清朝宫廷的君王的生活啊。那么他就讲到呢，像清朝的皇帝啊，像光绪皇帝啊、宣统皇帝啊，他们做王的时候啊，他每一餐都摆100个菜。好，那个时候我读到，我说100个菜怎么吃啊？因为我们平常啊，我们都是2-3个菜、3-4个菜啊，或者我们请客的时候摆个9个菜、10个菜，已经算很多了。他说每一餐都摆100个菜，我想怎么吃得了啊？啊，我们说清朝的皇帝吃的那真是太丰富了啊。但是呢，比起所罗门王每天所食用的饮食啊，那我们清朝的皇帝啊，就远远赶不上了啊！你看看他讲到，他怎么说？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是多少？有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还有呢，肥牛10只啊，一只牛已经够你吃的，还有呢？草场的牛20只，加起来30只了。羊100只，啊，还有呢，鹿，还有羚羊，还有豹子，还有肥禽。哦，这可以看见了所罗门的丰富，这个所罗门的荣华啊。他说穿戴的还没在这讲了啊，光是吃的，你看多丰富啊。那就讲所罗门呢，那个王朝的全盛时代那样的繁荣，那样的丰富。我们想想怎么吃得了啊？啊，孙子们，你想想吃得了？
吃不了
。你想想啊、哦，圣经为什么这么描写啊？圣经所以记载所罗门这样的荣华呀，是要来表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丰富。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圣经啊，啊，主耶稣说：“看呐、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谁讲的？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说：“你们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就耶稣自己啊，他比所罗门更大啊。”所以呢，所罗门在圣经里面，神所以这么描述，就是来表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丰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丰富啊，那是所罗门远远赶不上了啊！因为所罗门还是地上的丰富，我们主耶稣呢是天上的荣耀丰富。主耶稣他爱的丰富，主耶稣他能力的丰富，主耶稣他恩典的丰富，主耶稣他的圣洁的丰富，主耶稣他的强盛啊，他的繁荣，他的权柄，他的国度，那都是地上任何的君王啊，是美国的总统，无论是世界哪一个国家都比不上啊。你比方说啊，主耶稣啊丰富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我们举圣经里面一个例子。那一天主耶稣基督看见旷野有5000人来跟踪他，那还是男丁，妇女孩子不包括在内，假设把妇女孩子算进去的话，你想想啊，5000个男丁加上妇女孩子会有多少人呢？起码是10000以上是吧？可能1-2万了啊！你看1-2万的人啊，那怎么能给他吃啊？是门徒说，这么多人在这里的话，1-2万的人在这里，我们那什么给他吃饱啊？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啊。门徒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东西。那主要是什么啥？哎，你这里不是一个孩童吗？那孩童拿了什么？5个饼，2条鱼。主耶稣拿过来给我，结果主耶稣祷告神，啊，我感谢赞美神，求神祝福，然后把它分开。这5个饼2条鱼啊，一分呢、啊，分个没完了、啊，啊，来多少人就给 给多少人饱足，来五千人就给五千人饱足，来一万人就给一万人饱足，来两万人就给两万人饱足。主耶稣就来多少他能供应多少。你想想地上有哪个君王能够临时准备出那么丰盛的宴席来？哎呀，所以有时候弟兄姊妹常常，我碰见一个弟兄啊，我不晓得跟你们讲过这件事情没有啊？一个弟兄，我跟他谈起来啊，要常常祷告主嘛。他说啊，这主耶稣啊太忙碌了啊！你看地上的基督徒有多少啊？那么多啊！我们光是加拿大温哥华就那么多，多少万人的基督徒啊，天天祷告，再加上美国的，加上中国的，加上日本的，加上英国的，加上全世界的基督徒啊！你想每一天祷告多少亿的人口在祷告啊？他说我们的主耶稣老人家呀，他太忙了，他太累了，我不忍心啊，再把我小小的担子交给他。所以他就觉得主耶稣已经够忙够累的了啊，我们再去麻烦他老人家的话呢，他觉得我欲心不忍了，所以像我这么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情呢，不交给主就罢了啊，何必再去麻烦他老人家呢？所以他说我就不要祷告主了，免得主太担子太重。我说想想，我说你太小看主耶稣了，你以为主耶稣像我们一样啊？像我这个人呢，我就是两三个人呢，来要我帮帮忙嘛，大概我还可以马马虎虎应付一下。你超过五六个人，超过七八个人，超过几百人，那来找我的话呢，那把我弄得焦头烂额，那我真吃不消了。所以今天我有事情了，有两三个人找我，我已经应付不暇了啊！你们对不起。你们不要太多人找我，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人是小人物了啊，所以我们的爱心有限，我的爱心呢只能够照顾几个人，也就只能够照顾家里的人，除了家里的人呢，我连亲戚朋友都没办法照顾的，我们的爱心就那么小，我的能力呢，能力更小，有的我爱心都很大，我真是啊，如果我有力量的话啊，我能够帮助世界上的穷人呢，都能够过好日子。但是我有这个心，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的，何况我也不一定有这个爱心啊。所以呢，我呢爱心也不足，能力也不足，智慧也不足，所以要我去帮忙的话呢，那这是把我弄得焦头烂额，累得要死了。耶稣是谁啊？耶稣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宰，世上所有的荣耀尊贵丰富都在那里面，生命能力爱心智慧都不在主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气势能够用得尽的嘛，所以没有人能够把主的爱心用尽，没有人能够把主耶稣的能力用尽，没有人能够把主耶稣的权柄用尽，没有人能够把主的恩典用尽，主耶稣的一切都荣耀丰富到无穷尽的地步啊！所以这个呢就讲到主耶稣的荣耀丰富。好，那么第二点呢，我们讲到主耶稣那个超越的王权啊。这第一个是讲超越的丰富，第二个超越的王权，我们还是读四章啊，列王记上第四章，现在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所罗门统贯诸国，从大河到腓力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好，那个所罗门啊，做王的时候啊，从大河这边到大河那边呢、啊，所有的国家的君王啊，都来进贡他。所以这个所罗门的权柄和荣耀啊，他的国度啊，那是扩大到相当大的一个范围。那么圣经主耶稣不，刚才我不是念过主耶稣说看哪、啊、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吗？所以从所罗门的国度，我们来看见主耶稣基督所管的国度和他的权柄，那远远超过所罗门了。主耶稣怎么说的？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们还记得吧？我想圣经不去翻它也可以啊，因为这些圣经大家都很熟的。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荣耀的时候，
他把门徒召出来对门徒说啊，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所以呢你们要去使万民都来做我的门徒。你看看吧，所以今天你看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地方主耶稣的福音没有传到，有哪一个国家没有基督徒来侍奉耶稣啊？啊，我们在加拿大的人信主多少万多少亿，在美国有多少人多少亿啊，在中国有多少亿，在日本，在法国，在英国啊，在苏联，在世界各地，你好，说天下的万国啊都来向主耶稣朝拜。所以每当主日的时候，你看见世界各地，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民族啊，其实都有很多很多基督徒啊，在来归向主，来服侍主，来敬拜主。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国度，从所罗门的荣华，所罗门的权柄，他的王权啊，来见证，来彰显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王权。好，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安宁。啊，或者是所罗门那个超越的安宁，我们呢都干还是说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的二十四节，四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阿直到加沙的全地，世经尽都平安。啊。好，再读下去。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这两节圣经里面呢，讲到所罗门作王所带来的平安和安宁安息。啊，他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啊，世经尽都平安，这是主耶稣就从所罗门身上了，再来反映到主耶稣身上啊，就是讲到基督一作王，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啊，全都平安了。大卫作王的时候呢，大卫是个征战的王，把四位的仇敌啊都征服了。啊，所以大卫是经过十字架的征战的，那么所罗门代表复活的基督。主要是耶稣基督一复活了之后啊，那就是带来平安啊。所以主耶稣一复活之后啊，向门徒显现了。你知道主耶稣是讲的头一句什么话？愿你们平安。主耶稣就一作王，主耶稣一复活，门徒正关起门来，因为怕犹太人嘛，所以把门关起来聚会，害怕的不得了啊，胃空。哎呀，我们正在聚会的时候，这把犹太人啊、法利赛人啊、什么西律党的人啊，进来难为我们了，怎么办呢？啊，所以关上门。哎，就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进来，愿你们平安。所以主耶稣一复活、一作王了之后啊，就世上的所有的都能够进到平安里边，因为他把我们的仇敌、把罪恶、把撒旦、把世界。啊，把魔鬼、把死亡全都消除了，所以主耶稣把平安带给我们。基督一作王，我们的世境尽都平安。那么在这里，我们讲到一点啊，今天在地上，人类社会从家庭到国家，大至国家，小至我们家庭、我们的个人。为什么这么常常不安宁呢？你知道为什么不安宁呢？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就是因为没有主耶稣了，没有让主耶稣来作王。一个是任何一个国家哦，假设有个贤能的君王啊，就像我们清朝的康熙时代啊，就像清朝的乾隆时代啊，像汉唐朝呢，有个贞观之治啊，就是。唐太宗作王的时候啊，还有唐明皇作王的时候呢，一个开元之治，那就是啊，当这个国家有一个很贤能的君王出来管理的时候啊，这国家就尽都平安， 百姓觉得安居乐意，假使没有一个贤能的君王，假使美国没有一个好的总统，假加拿大没有一个好的总理，那国家就会变得乱七八糟。一有一旦有一个，比方像华盛顿出来了，像林肯出来了啊，一个贤能的总统，一个贤能的掌权者啊，那就带给国家的繁荣，带给国家的平安。我们人生所以乱七八糟，国家所以乱七八糟，社会所以乱七八糟，家庭所以乱七八糟，都因为什么？都因为没有让基督作王。换句话说，没有一个贤能的强有力的人，有智慧 有权柄那样一个能力的啊，一个贤能的君王来统治你的话呢，你的家庭里面就会乱七八糟了，你个人的心里面也乱会不乱七八糟了。一旦如果我们让主耶稣基督作王了，你会发现呢，基督一作王，我们家里进度平安啊。我有一次啊，那很多年之前有个姊妹给我做见证了，她说自从我的弟兄信主耶稣之后啊，我们家里呢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从前呢，她说我这个做太太的人就常常挨骂，这我这个先生呢，因为他的神经很脆弱，当然也是很混乱，说动不动啊就发脾气，动不动啊摔盘子啊摔碗啊啊。他自从我的弟兄我的先生一信主耶稣之后，我们全家呀这个从前不一样，全家都平安安宁了。我这个做太太呢也不再被挨骂了。我的儿女呢，以前呢，这个他这个先生就看见这个孩子啊这么不听话，那么动不动就打，动不动打，所以孩子都怕得不得了。所以我先生一信主了之后呢，那孩子也平安了，也不再挨打了，连我家的狗猫啊都蒙福了。以前就是啊，这个也不是像太太发脾气，像孩子发脾气，连狗猫都是倒霉。还有呢，他说自从我先生信主之后，我家里面的碗啊盘啊通通都蒙福了。以前呢，不晓得每一个礼拜要打碎多少碗多少盘呢，自从我先生信主之后呢，说不但猫啊狗啊蒙福了，连盘啊碗啊通通都蒙福了，再没听见塞盘塞碗的声音了。这是什么？就基督又作王，基督又管理啊，我们就进步平安了。你想象啊，我们单单那家庭里面的小事情来说，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多多少少会有点争执啊，我们夫妻之间的争执，上下两代之间的争执，这都会有的了啊。那争执在什么地方呢？都是因为我要做王。像我跟我太太争的时候呢，你要听我的，我是一家之主。我们常常说我是一家之主，太太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了，你很大男人主义啊。现在女人呢，智慧不比男人差，女人赚钱也不比男人多，不比男人少，所以为什么要听男人的了？现在是男女平等，所以呢谁赚的多，谁就有权柄多，是不是啊？谁说话的声音可以大一些。那么孩子呢，是孩子说，哎呀，你们这些老顽固啊，早就够死了。你们还要这个，好像家长的自觉啊，要来管理儿女。你晓不晓得现在我们的学识就比你们已经超过太多了？你们长辈，你哪里还有我像我们这样的智慧知识赶不上我们呢？所以为什么要我们听你呢？应该是你们听我们的。那我们长辈，你个年轻的孩子不懂事，这么无不得。怎么的没大没小的是吧，这么不乖的。大家都什么，这就大家都要做王的，大家都要做王，就大家都要领头的，大家都要站在首位。你想想呢，你要站在首位，我要站在首位，我们家里有没有平安了？家里就没有平安了。基督要做王，好，我这个丈夫现在主耶稣在我们家，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太太说，哦，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孩子也说，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也说王，你看看，在家里面呢，就满了平安了。 啊，所以所罗门作王啊，世经尽都平安。像基督又作王了之后啊，我们全家都平安，在教会也是一样的。教会假设是，哎，我是传道人啊，你们大家听我的。这个弟兄中发现了，哎，那个传道人也做些什么坏事情啊？你刚才给我们看到了，哈、啊，你这个传道人是什么传道人呢？那教会里面你怎么样？有问题就都得了，是不是？那大家说，那个长老指示啊，这个长老说，我们是长老，你们要听我们的。这个指示是我们做事就是说，你们要听我们的。这个在教会混乱不混乱？教会都是混乱。基督也做王，让主耶稣做王，你看教会就平安。一个国家如果能够让基督做王，这国家一定比一般的国家都要平安的多，是不是？啊，那么还有下面一些圣经呢，他怎么说呢？他怎么讲？刚才25节啊，所罗门在世日子啊，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呢、啊，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句话很好哦，啊，这些啊，到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啊，以色列呢，这神的百姓呢，都坐在葡萄树下，还有无花果树底下，这安然居住啊。葡萄树是多结果子的树啊，所以主要说我就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枝，凡是住在我里边的呢，就这人就多结果子。无花果树呢，就代表一个甜美的生命，也代表一个隐藏的生命。为什么无花果啊？无花果啊，它那个花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啊，所以呢，一般呢，我们开花，你看那玫瑰花开的多美丽呀、啊！哦，这个牡丹花好开的富丽堂皇的哦。这无花果呢，它其实有点花的，但是呢，它的花呀隐藏的几乎看不见，你看不见无花果的花的。但是呢，花看不见，这果子呢，却结得很好啊！你吃无花果很甜美的，我现在也很喜欢吃无花果，我觉得哎。这个甜面的味非常很可口，并且无花果啊还可以医治，有医治疾病的能力。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细细家王啊，这细细家王啊有一天生病了要死了，那么祷告神，神就叫以赛亚呀、啊、拿一个无花果冰曲贴在细细家的身上，哎，细细家王就痊愈了，就好了。所以无花果要医治之能啊，所以现在以色列呢，他们安然就坐在葡萄树底下，又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这就代表啊，从他们啊享受什么？享受主耶稣基督的葡萄树的生命。葡萄树是其实葡萄呢可以做酒的，要榨出酒来。酒是一面代表喜乐，一面代表能力啊。你看喝了酒了啊，喝酒的人都很喜乐的啊。你看我们每一次。什么新郎新妇新娘结婚的时候啊，大家喝喜酒啊，喝点喜酒就代表啊，就酒是代表着喜乐，而喜乐的场合啊，常常免不了就是喝一点酒。又要问第二章那个家长的婚宴呢、啊？哎，那酒用尽了，主要是给他们变成上好的酒来，是不是啊？所以酒是代表喜乐的生命，一种喜，主要是把我们喜乐带给我们。还有呢，带能力。又喝酒的时候啊，我本来不敢去做这个事情的啦。这个酒一喝了酒了之后啊，怎么样？这个人就勇敢了。所以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荆轲刺秦王嘛，啊，为什么要去达到这个伟大的使命呢？他先喝酒啊，啊，借酒就发挥出这个力量来了啊。所以葡萄树呢，就在葡萄树底下了，就享受到主耶稣那个喜乐的生命，享受到主耶稣那一个有能力的生命啊。哦，感谢赞美主，现在就这里主同在啊，主是我们的喜乐，主也是我们的力量。无花果呢，刚才我们讲过了，代表一个卑微隐藏的生命，但是呢却结出甜美的果子来了。我们这许多人呢、啊、我们本性呢和无花果完全不一样，我们都喜欢什么？我们都喜欢外面的夸张啊，我有一分好呢要讲成十分好啊，我有一点点的钱呢，我有一点点学位呢，盼望大家都知道我这样。哎，你看看我这个人多了不起啊， 啊，你看我这个人对于学问啊，我这个人对于财富啊，我这个人对于知识啊，我这个人对于技能啊，啊，我们总是啊习惯了把好的一面表达在人跟前。我有一点点的爱主呢，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主。这个是什么？这我们就好像牡丹花一样，玫瑰花一样啊，习惯了把自己铺张的，好叫别人好很佩服你，是不是啊？无花果不是这样，无花果像主耶稣一样啊，卑微隐藏，生长在马槽客店，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住在整地上呢，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是隐藏卑微。所以人家说这个不过是个末将的儿子，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呢从他的身上呢却流露出生命来啊！你看见主耶稣碰见那个张大麻风的，主耶稣一按手，张大麻风就接近了。主耶稣对那个瘸腿的瘫痪在毕士大旁边那个池子旁边呢，已经38年了，主耶稣说我叫你起来行走，他起来行走了。说这个就无花果，没有加薪美容，外面没有叫人炫目叫人显扬的地方，但是呢他所到之处呢能够把生命供应给他。那么现在呢在以色列人呢，因为所罗门一走完了之后啊，哎，以色列就安然欢欢喜喜的坐在葡萄树下，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享受主耶稣这个甜美的生命，享受主耶稣这个能力的生命，享受主耶稣这个喜乐的生命，这多好啊！啊，所以这所罗门是表达出来。还有呢，啊，讲到超越的见证啊，我们再来读第十章21节。好，来祈祷啊！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精致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呢，银子算不了什么。好，27节，王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远的桑树。哎，这很奇怪啊！叫所罗门呢，他第一个讲到所罗门王宫里面一切的器皿呢都是金金的，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也代表神的生命啊。那么还有呢，他说所罗门王啊在耶路撒冷是银子多如石头，银子呢是代表救赎，讲的宣言常常讲啊，创世纪里面呢那个银子是代表救赎的，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神叫他们每一个蒙救赎的人要用银子把它赎出来，所以银子就代表救赎啊。那么这里讲到所罗门王宫的一切器皿呢都是金金的，这代表在神的家里边呢，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呢需要有金金的器皿啊。一般人呢，我们很多人我们的器皿啊都是泥土做的，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是什么，我们都是像泥土一样或者像木头一样啊，都是木器是土器了啊，都是不值钱。那个就代表我们的人性啊，比方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啊把世界的东西带进来，这些土做的土器是瓦器是土做的不值钱的。还有呢，我们这个按照我们自己我个性，我们的木头就代表我们的人性啊，我们只能照着自己的人以为好的东西啊来侍奉主，这些木头的器皿。但神的家里面呢要金金的器皿，金金的器皿是怎么产生呢？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呢能够活出来了啊，让我们，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啊，就必做贵重的器皿合乎神的使用，那就金金的器皿了，就脱离了卑贱， 不是照着世界上一样的方式啊，不是世界上怎么做的，那我们现在释放出也是怎么做法，也不是说我高兴怎么样做就怎么做，那个都是卑贱的话器皿。仅仅的器皿呢，就让神，不是我自己要怎么做，那是神的救赎，是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呢，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啊。还有呢，银子是代表救赎，但我们这个人呢、啊，实在说起来软弱的地方很多啊。我们这个人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弱点、哦、有自己的个性，所以这个都需要经过银子实际上对付的。我们经过实际上对付，我这个人很自私，我这个人很小气，我这个人很骄傲，我这个人很自卑，这些东西、啊、都要经过实际上对付了、啊、然后经过救赎的时候，那个银子的器皿，就贵重的器皿就彰显出来了、啊、这你看他说王在耶路撒冷啊，是银子多如石头，原来都是石头了，现在呢经过主的救赎了之后啊，变成银子了，银子代替了石头了啊。还有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这个桑树呢，圣经里面一个地方讲到桑树啊，你们记得不记得？有一天呢，主耶稣到耶利哥的这个地方去，一个税吏长名叫撒盖，他因为长得很矮，耶稣来了之后很多人都围着耶稣啊，他看不见他的身，他长得 高一点嘛，也可以看到耶稣的，因为他长得矮呢，别的人把耶稣挡住了，他看不见，结果他想什么办法，他爬到桑树上去，爬上桑树，说爬上桑树就是克服掉他个性，他本性性格上的难处、啊、那就是我这个人本来有很多的缺点的啊，像我呢，我王弟兄呢，我没有信主之前呢，我这个人最胆小，我这个人最不敢讲话了、嗯、我父亲家里啊，我在家里啊，我父亲那些朋友来啊，什么叔叔啊伯伯啊那些一来的话呀，我都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的，所以我父亲每天帮我叫，哎呀，这个妈妈什么这个伯伯来了，这个叔叔来了，什么人什么人来了，你赶快出来讲，跟他们讲讲话吧。我这个胆子又小，一见他们吓得不跟一见大人就讲不出话来，所以像我这样根本就不善于讲话的人，这有个性上的短处，我个性上的软弱。就我信主了之后啊，哎，主就偏偏叫我，要我除了服侍，主要是我讲话的，所以我想主是找错人了啊！我这个人从来不敢跟，不喜欢跟人家讲话，所以我要我自己选的话，最适合我的工作啊，就到实验室里面去啊，做实验的工作，不需要跟人接触的，不需要跟人打交道的，什么要去做生意啊，要去跟人拉这个关系，拉的关系啊，这个事那我做不，我没办法的。我说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怎么好意思去求人呢？啊，求这个求那个人，这个非我所长。嗯，但我信主了之后，就偏偏要叫我替他说话、嗯。这个没办法，但是呢，主要叫我带领学习了，这只好爬到桑树上去了。啊，要克服我个性上的难处，所以我这个不善于讲话、不喜欢讲话的人，主就偏偏要我起来讲话，这就主对付我们的个性。我们对付我们个性之后啊，这香柏木就显出来，香柏木这个属天的生命就显出来了啊。这所罗门作王啊，香柏木堕入高原的桑树啊，那就不再是叫人看见桑树上的我们个性上的短缺啊，是现在看见什么了？看见主耶稣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那个天上的生命就显在我们身上了。好，那么这里呢，这几点呢，都是讲到所罗门的荣华啊，所罗门的丰富，包括所罗门的王权，所罗门的安宁，所罗门那个超越的见证。好，现在我们要来交通另外所罗门一件大事。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所罗门一生当中这两件大事，一个说智慧化，一个呢建造神的殿啊。好，现在我们讲所罗门建造神的殿呢，第一点来讲到建殿的人啊，这个弗兰克弟兄啊，他有负担，愿意在这件上和弟兄姊妹来交通一点啊，那请弗兰克来交通吧。
我准备是第二点
啊，
渐渐的自费多
了。好，那你讲上第二点，因为渐渐的人呢、啊，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渐渐所罗门是怎么出生的啊？就大卫，因为认识犯罪，认识自己的本相，经过十字架对付，然后呢，经过十字架管教，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产生这所罗门啊。那弗兰克既然啊讲第二点，接着讲第二点好了啊，讲渐渐的自费哈。
好，感谢主。好，我们先把这段读一下，就是在历代志上的28章。好，我来读一下。这一章呢，都是大卫对众百弟兄和众弟兄和百姓所说的这番话。在第十一节，他说，大卫将殿的游廊、房屋、府库、楼房、内殿和私人座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好，后面就是金灯台、桌子、肉叉子、还有盘子、爵碗、香坛、基路伯，这些呢或者是用金晶，或者是用银器，就没有木器和瓦器。就刚才弟兄也教他们金器、银器、木器和瓦器。那我在预备这个时候呢，我想到的一件事，就是说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在旷野他建立那个会幕，但是摩西没有过约旦河到迦南地，那代替摩西的是约书亚。那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约书亚他怎样就是说能够做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读到那个出埃及记的33章11节的时候呢，在出埃及记的33章11节，我读一下：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一段呢，就是讲那个会幕。那个时候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摩西出他的营到那个会幕的时候呢，那个云柱立在那个会幕上面，然后百姓就起来，百姓是站在自己的那个帐篷的那个门口。那摩西进了会幕里边呢，跟神耶和华跟他说话，那百姓只能看见这个云柱立在那个会幕上，会幕的门前，然后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呢，对着那个会幕下拜。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人呢，就是他的帮手，就是这个少年约书亚，那他是不离开会幕。所以我将这点运用到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就是说可能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哈，就是说被感动，或者说是有朋友带我们来认识神，或者到教会来聚会。那认识以后，可能带你来的那个人呢，他可能离开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来聚会了。那但是我们如果到这里来说的话，那我们如果说继续不离开的话，那神必有恩典祝福。好，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那大卫呢起义要为神建这个圣殿， 但是呢，神并没有让他来见，是说只是让他的儿子，在这个历代之上的第二十八章第六节就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必做他的父。那就是说，神在大卫拣选了大卫的一个儿子来为他建这个殿，他并没有让大卫自己来建。那在建这个殿的时候呢，神是指示大卫。在第十九节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那就是说神用手把它画出来，然后呢让大卫完全明白，然后大卫呢去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就照着这样的样式，比如说有这个建筑物是怎么样建造的，然后在殿里面的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怎么来侍奉，这个侍奉的班次，以及在殿里面用的这样的器皿，从那个灯台桌子移到那个碗的香坛，这些呢都是怎么一个样式，怎么一个重量，怎么一个分量。所以就是说讲得非常的详细。那我们也知道后来所罗门所建造的这个也是完全按照神指示大卫所告诉他建的。所以呢其实读到这些呢，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运用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那今天可能有人会说，就是说那个，那是不是几个人在一起聚会就可以建立一个教会，对吧？那好像有很多人是这样做哈。但是实际上如果是根据圣经的话，很清楚，就是说摩西在侍奉神的时候，他是完全按照山上的样式，而这个大卫只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建殿呢，也是完全，也就是说是神主动，是神要在这个地上建。那我想想到就是说，在当时在建那个殿的时候，在殿门前呢有两个柱子，我想丁子妹如果读了应该知道，就是说那两个柱子，一个叫雅金，一个叫波阿斯。那么这个雅金的意思是神建造，而波阿斯的意思呢是神的能力，就是说建是神来建造，那所依靠的能力呢是神给的能力。好，那应用到我们今天也是，就是说那这件事情是只有神能做，那我们人是我们是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做呢，我们就能靠着神的能力做出来。
这一点啊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不是靠自己想法，或者靠自己的一些观念。所罗门要建造圣殿呢，有第一件事情要得着神的启示，知道神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殿。所以呢，大卫虽然神告诉他你不可以建造殿，你的儿子建造，但是大卫呢却在神面前蒙恩了，得着神所指示他那个圣殿的样式啊。所以刚才历代志上二十八章这段圣经呢，就说大卫呢就将殿的牛廊、旁屋、还有府库、还有楼房、还有内殿和四人座的样式就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还有周围的房屋，还有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的样式都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这就是讲到建造圣殿，今天对我们说就建造神的家，建造神的教会，都不能够照着你自己认为好、认为对、认为怎么样怎么样的，不是靠着你自己的意思来做的。每一个人
可以凭着自己的天然的智慧，我是得了几个博士的，我是得了诺贝尔奖金的，或者我是政府是哪一个机关里面最要员，我是或者是总统总理，你都不能够凭着这些你的智慧、你的头衔、你的地位来建造神的教会的，一定要照着神所启示给你的样式，这个呢就需要得着属天的智慧啊。所以大卫所得着的天堂的样式是哪里来呢？就是神所亲自指示给他，有的是神用手，神用他的手指头啊，就画给大卫看，他看见天上神指示的样式呢，他就吩咐所罗门呢要建造这样的样式。这就好像摩西建造会幕一样啊，摩西建造会幕，神说我要造一个会幕，只要以色列中间居住，就神让不让摩西自己随便造啊？神把摩西啊带到山上去，四十昼夜在高山上和神相处了四十昼夜，在四十昼夜里面呢，神就把他的心意，神就把他要做的事情，一点一滴、点点滴滴都指示给摩西。这个会幕要多高多大啊？那个幔子是要什么样子的？那个木材是要什么样子的？那个金灯台是什么样子的？那个月柜是什么样子的？那个陈设品的桌子是什么样子的？那个祭坛是什么样子的？每一部分呢，都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连其中一根针、一根线啊、一个榫头，都是要照着神所吩咐的，照着神指示的样式来建造。那么这个就是天上的启示了啊，要照着天上的启示才能够建造会幕。那么今天来说呢，教会要建造教会，不是任何人凭着自己意思可以建造的。所以保罗啊，他是最将教会建造的。保罗建造教会呢，保罗怎么说呢？他是被神提到三层天上去了。他不但有主耶稣在大马士路上向他显现啊，得着启示，并且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去，得着了神最高的启示，神把他的心意、神把他的样式启示给他，所以保罗才知道要怎么样的建造教会。所以保罗写的书信呢，从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书，一直到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到提摩太前后书，到腓立门书，啊，都是讲到他在神面前得着启示，特别是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更是讲到最高的启示，啊，要照着天上的启示来建造神的家的。所以呢，保罗今天呢，要我们啊。我们如果要在教会里服侍，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同配搭，一同的建造。第一，要把世界的东西要撇在一边，不能效法世界的样式啊。罗马书十二章就讲了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做。第二呢，也不要做到自己的意思，要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我的天然的本能不能够带到教会来使用，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祷告了，他求天上的神啊，天上的父神啊，把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叫我们正知道他，叫我们知道他的呼召有何等的指望，他是要赐给我们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他赐给我们的产业啊又是何等何等的丰富啊。就得到了启示之后啊，他才来讲到教会是应该这样建造、这样建造、这样建造。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在教会中服侍，要为教会中和弟兄姊妹一同配搭呀，我们都需要求主把天上的智慧启示赐给我们，要照着认识神的心意来建造教会啊。所以这个呢就讲到建殿的智慧。那么下面呢我们讲到建殿的工程，那建殿的工程这部分呢，我们请上来来给我们教导。想你要不要走到前面来讲？
啊，谢谢老弟兄让这个小子啊来参与分享。那么关于分享这个建殿的工程啊，这个工程呢是个浩大的工程。那么我们就来看所罗门建这个工程的时候， 他投入的这个人力有多少。那么这样子呢，我们来读两段经文。第一段呢，就是列王记上第五章，列王记上第五章，我们看十三节到十八节，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嗯，
好，一起读。
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派他们人流，每月一万人上立法门去，一个月在立法门，两个月在家里。亚德尼兰掌管他们。所罗门有七万扛柴的，八万在山上做石头的。此外，所罗门有3300度工的监管工人。王下令，人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所罗门的匠人和西曼的匠人，并加法勒人，都将石头凿好，预备木料和石头建殿。
好，另一处圣经也是列王记下，就下一章，第六章的第七节。下面一章啊，第六章的第七节就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建殿是用三种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必要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
好，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先来读这个关于建殿投入人力的这个一些事实，然后我们再来看它这个属灵的意义，好不好？第一，看第五章的十三节。这里告诉我们，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中挑取服苦的人共有三万。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下以色列中的那个服苦的人的来历，他们是怎么来的啊？读一节经文，约书亚记十六章。在前边啊，这个士师记的前边，好，约书亚记第十六章，第十六章，我们看第十节，这里面这一节我来读啊，这里是讲的以色列人就是没有把在迦南地的就是迦南人给赶出去哈，那么这个讲的是以法莲支派的。第十节他们这样说，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啊，这是我们看到的一节经文啊。在下面一章也是约书亚记第下面一章十七章里边。这是讲的马拿西支派，他们没有赶出这些人啊。看十三节，讲到，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去啊。这叫我们看到，这个服苦工的人呢是迦南人，没有把他们赶出去，那么就让他们就做了苦工，这是服苦人的来历之一。那么我们再往后面看啊，就是士师记下面一卷书，士师记下面一卷书啊，第一章，我们看27节到28节啊，这从27节到结束。讲的就是27节到这个第一章的结束，讲的都是以色列人没有赶出去的民。那么第27节就告诉我们这是马拿西支派的啊，讲的是第28节就这么说，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人赶出去。然后再看第三十节，这里讲的是希伯伦人。希伯伦人呢，没有赶出基伦的居民和拿哈拉的居民，于是迦南人仍住在希伯伦中间，成了什么苦的人啊？再往下看，
看这个33节，33节讲的是拿弗他利这个支派没有赶出的人，结果这些人怎么样，也成了服苦的人，这是讲的迦南人。再看34节和35节，这讲的是什么人呢？亚摩利亚，亚摩利人，他们逼迫强逼这个但支派啊，然后他们就执意要住在那个地方，结果是谁胜了他们呢？是约瑟家，约瑟家胜了他们，然后使他们成了什么？服苦的人。所以这就是至今建殿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有服苦的人，服苦的人很多啊，但是呢选了多少人呢？
3万。
所以这个挑选这个字呢就是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要愿意，你愿意了还不行，还有够不够资格，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服苦的人与建殿有份，是经过挑选之后3万人是有份建立神的殿啊。这是让我们看见就是服苦的人啊。好，我们再看第二个这一段，就是列王记上5章，这里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些事实啊。那么这么多服苦的人，谁来管理他们呢？5章，看列王记上5章14节，这里边说到了一个人的名字叫什么？亚多尼兰。
亚多尼兰。
所以所罗门派这个亚多尼兰掌管他们。那么亚多尼兰是谁呢？我们看这个还是这卷书，我们往前翻一章，第四章里边第6节，第一章告诉我们，这是所罗门做以色列众王的时候，他的臣子的一些情况，对不对？我们看第6节，第6节这样说：亚比大的儿子叫什么？
亚
多
尼
兰，掌管谁呀？
服苦的人。
所以是，亚多尼兰是谁呀？所罗门派他去掌管的。好，这是第二个事实，我们看到啊，有服苦的人，还有人来管他们。那么建殿的人数有多少呢？首先我们看到这里说服苦的人有3万，然后杠台的人有多少万？列王记上第5章还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段呢？
7万人
杠台的啊。那么凿石头的人有多少？
八万。
督工监管工人的人有多少呢？
3300。
这是第三点事实啊。第四个我们再看凿石头预备木料和石头来建殿的人有3种人。第一个呢就是所罗门的匠人，就是第5章的第18节，所罗门的匠人。还有谁的匠人呢？
西兰的匠人。
西兰是谁啊？推罗王的名字就叫西兰。第5章的第1节告诉我们，推罗王的名字叫西兰，是他的匠人。而且他的匠人，这个推罗王他们这个人特别善于砍这个树木啊，就是第6节告诉我们的啊。还有一个人是谁啊？加巴勒人。加巴勒人是在，我们不用去读，告诉的就在约书亚记第13章这里告诉我们的，是在那个时候约书亚他们没有被征服的一个人啊，没有征服的这么一个人，一族人啊。然后呢到了所罗门时间呢，就是把他们全部都征服了啊。好，这是第4个事实。最后我们再看一个事实，就是建殿的这个石头是在什么地方凿成的？我们看列王记上的第6章，用3宗凿成的石头，这是一点。然后列王记上就是第5章前面怎么讲呢？说有8万人在山上凿石头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就是建这个殿的石头，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知道他们是在山上凿的啊。那么第列王记上的第五章第十七节这里有一个告诉我们，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的，这个凿呢立这个奠基的石头需要什么？又大又宝贵啊，是要凿出来的。凿出来就是切割，这切一块，那切切割的啊。还有用于建殿的石头一定是凿好的，已经
切好
啊。刚才我们讲，一个是切割的，是切好的，而且一定是凿成的。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就是八万人在山上凿成的石头，所以这个石头呢一定是在山上进行的，不是在殿里头。因此到了建殿的时候，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怎么样？都没有听见。这就是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一些事实。那么这一些属灵的意义呢，我想就交给老弟兄了，我的任务就做完了。
我们谢谢萨拉姊妹给我们许多的圣经的教导啊。这个讲到建殿的工程呢，讲到几件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要建圣殿必须要有服苦的人。嗯，你想想，我们家是用平常来说，你家是你的家里面呢，要盖一个新房子，或者说要把你的旧房子拆掉，要重建一个新房子，你想想容易不容易啊？相当的不容易啊，要花很多的代价，要相当的劳苦啊。你们家有没有建到个这个新房子或者重建新房子的？
楼弟兄最辛苦
啊，所以呢，建造神的家跟我们普通建造自己家的房子是一样的，必须要有服苦的人啊。那就是说肯把自己摆上了，为着主任劳任怨，忍受一切的辛苦，忍受一切艰难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呢，我们为着要建造神的家，这需要付上代价的啊，需要肯摆上的了啊。你想想，光是像今天晚上我们的聚会啊，你看我们的宋姊妹啊，他就先了宋姊妹跟郑姊妹都先把这个桌子啊把椅子啊都排好，他们都两个姊妹了啊。我们弟兄来的还晚一点，那么姊妹来早啊，就花了好多的代价。你看我们诸弟兄诸姊妹啊，他们你看供应饭食，哎呀，我一看到他们每个礼拜五啊，他们做那么多的菜啊，供应我们几十个人来吃啊，这个相当不简单啊。光是那一大盆的，那就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辛苦了啊。这个神的家呀，就是需要有弟兄姊妹肯不辞劳苦的摆上，肯忍受一些艰难，神的家才能够建立起来。假如我们大家都不愿意为主出代价，不愿意为主忍受一点点的苦难的话，那你想神的家怎么能够建立得好呢？啊，所以这第一点，我想简单的讲，我们就结束了啊。第二点呢，圣殿要建立起来，要有凿成的石头啊，要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建立殿的根基。建殿两样主要的材料，一个是石头，还有呢是木头啊。圣殿的城墙都石头累积起来的，那里面的布置有很多的木料的。啊，你想想看呢，这个石头要从山上开采下来，要能够在圣殿里面呢成为建材，能够建造在这个殿里面，要经过什么样的对付啊？我们想想看，山上光是山上那个从山上掉下的材料的石头啊，是什么样子的？又灵又角又尖又锐啊，很容易啊。 然后别的石头来接起来来不及来，所以必须要把它凿得方方正正，是不是？一块一块能够累积起来，那才能够成为神的殿呢。那么这个山上的石头的石头呢，就好比我们刚刚信主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要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成为活石，我们就成为坚定的石头。但是我们身上呢，你想想有什么呀？有灵有脚，哎呦，有的时候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讲回话来呀，像尖刀一样。我的太太也常常讲我呀，她说你讲话像尖刀一样，常常刺透我太太的心。哎呀，我总是在主面前承认我的亏欠了。那讲话没时候对付啊，就说话说出话来就会伤到人。哎呀，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有的不要说一句话呀，又是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叫别的弟兄姊妹就受不了了。所以我许多时候啊，就看见弟兄姊妹啊、哦，假设给我看我的脸色不打好的话，我都吓得不得了了。我哎呀，今天晚上我能不能讲到啊？对啊，这我们这个常常会察言观色了啊。这个叫我们眼睛会伤人，话语会伤人，动作会伤人啊，还有我们心里面的意念也会伤人啊。所以这些呢，你想在神的家里面。要把神的家建造起来，要经过什么？要经过圣灵的凿，那个匠人呐、啊、来凿你。这个匠人呢、啊，哎，他这个匠人刚才上来讲的很好啊，有很多还是外邦人呢，是泰罗过来的泰罗王那个匠人啊。有的时候就接着外邦人呢、啊、也来对付你的，无论是外邦人也好，是主内弟兄姊妹也好，就常常安排在一起呀、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配合那么不容易啊，嗯，我假设我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比方说我跟宋姊妹呢，跟朱弟兄啊配合，哎，配合了之后，哎，有的时候，嗯，当然我是说假设了啊，哎，跟沙拉呀，跟郑什么呀，大家在一起，哎，有的时候我们意见不同，有时候看法不同，有时候做法不一样，是不是？哎呀，真是受不了，哎呀，跟这些人怎么在一起真是难呐、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尖尖角角了哦，这个东西啊，叫人家感觉就是不舒服。所以圣灵呢，就借着各样的环境了，哎，圣灵借着三个姊妹，哎，王弟兄啊，你哪一点不对啊？就跟我讲，哎，就是都是比方了哦，哎，借着宋姊妹对我说，王弟兄啊，你这个事情说的怎么样？不对。哎呀，我心里面就很不是味道嘛！哎呀，你们这个好像一点都没爱心啊！我已经那么劳苦了，你们还要讲我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其实呢，这个都是圣灵借着我们弟兄姊妹啊，来找我们的。圣灵借着我的弟兄，借着我的姊妹啊，拿一把凿啊，在我们上凿掉，把我的骄傲，把我的自以为是，把我的自高，把我的自大，把我的虚荣心啊，把我的许多我身上的天然生的弱点呢，都给我对付掉，那么然后呢，就把我们凿成了一块一块方方正正的石头啊，哎，我们就能够垒起来了，和弟兄姊妹能够配搭起来了，哎，跟宋姊妹在一起，跟朱红在一起，朱弟兄在一起，跟王耀弟兄在一起，跟 Frank 弟兄在一起啊，哎，大家都能够配搭得很好啊，一块石头垒在一块石头上呀、啊，就建成一个荣耀的圣殿，所以神的家呀、啊，就需要经过这样的对付。啊，然后呢？我想最后两点呢，一定是坚定的忠心呢，是为着让约柜能够站在正当的地位上。是建圣殿的目的虽然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要让约柜站在忠心的位置上，为着要把约柜抬进来啊。因为大卫当时说啊，哎，我住在上百摩的王宫中，神的约柜呢还住在帐篷里面，所以要把约柜抬进来。所以今天我们建造教会啊。有的时候我们是顾到福音朋友啦，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了顾到弟兄姊妹啦，但是呢，虽然顾到弟兄姊妹顾到福音朋友都是需要，那中心点最重要的是为着高举基督，是为着基督的见证的约柜在我们中间得到安息，得到彰显。那么最后建殿完成了之后呢，耶和华的荣光啊就充满了整个圣殿了啊，那就教会神的家建成之后那种荣耀美丽的光景。我想今天我们交通的时间的关系啊，交通到这位置，王耀弟兄，你看，请神祷告。
朱弟兄带我们自己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时间，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通过所罗门的见证，通过大卫王的预备，是我们看到神的家建造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份心思，有先人的预备，也有后人的甘愿的奉献，是吧？这都是对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启示。神家的建造需要神的儿女们献上每一份爱心，
阿们，
使我们都能够彼此搭配，成为神手中建殿的灵石，借助耶稣基督言而合适，个人都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肢体，主啊，谢谢你如此的带领我们，
阿们，
使我们每一次的查经都能有属灵的帮助，
感谢主，
使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在一步一步的查经、祷告、与主接触、兄弟姊妹相互的交通中，生命得到成长。
阿们。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是
我们深深的体会到，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就必得着喂养，只要你一心的追求，你的生命就能够成长，属灵的经历就越来越丰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也求主继续开启我们的智慧，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每一次都有个受教的心，
阿们，
使我们都能把神的话记在心中，刻在心板上，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
阿们，
真正成为教会的建殿所用的灵石。主耶稣，我谢谢你，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我去买了那个，早知道你给我买，我就想给你买。你要星期三我才去买。
好，那你星期三给我买。
这个 stop 在哪里啊？